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次次 Podcast。 无论是 ACGN 动漫、游戏、轻小说相关的话题，还是关于生活上的疑问点滴，这里我们来聊时事、聊人生、聊经验，同时也聊广大的故事宇宙。现在疫情降至二级警戒了，各地也还在持续的观望中，那相信不久后将来就能回归比较正常的生活了。好，一样在进入正题前，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或追踪我的 YouTube 频道与这个 Podcast，亦能喜欢接下来很随性的闲聊，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或建议或私心的问题，都欢迎之后来私讯我或是留言说说。那我的各大社群频道都是叫亚次元或是 YLIAS， 广播后乐队影片的说明区也都有他们的连接，拜托大家多多追踪哦。那么在第16期的 Podcast 前面的部分，来难得的聊聊这几周陆续播送的公视出品台湾动画《勇者》动画系列。先说我真的很推大家赶快去看一看，支持一下。那至于后半一样会是 Q&A 问答环节，假使现在在听的你也想问问题的话，都能到 YouTube 广播影片或个人网站的提问箱连接进行提问，那我都会尽量分批在节目中回答大家。至于如果你有想投稿自己想听的所谓的 Podcast 大主题，那可以到 YouTube 社群功能中特定贴文的下方进行留言哦。那么说到勇者动画系列 Brave Animated Series，这一部台湾的改编动画是由黄色书刊所做的漫画改编，那制作是大猫工作室 Big Cat Studio 进行动画制作，然后由公共电视出品这样子。那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啊，就是主题歌啊、配音啊、演员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人参与到这一个勇者动画系列的专案之中。那光是从提案到制作完成就费时了3年哦。那规格甚至也从当时的就比较可能比较普通的1080p。升级至了后来的 4K， 然后还有公共电视大力的支持与近百人的一个专业团队，那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电影级制作规模的一个动画团队啊，那也真的可以算是我们近年动画一个相当大的里程碑了。那毕竟你要知道，台湾虽然以前曾经是一个动画代工大国，就是 那时候连迪士尼都要称我们连所谓的什么魔法，就是台湾好像可以用非常高的效率产出非常多的动画作品这样子。对，不过到了现在今非昔比啊，就是时代变了，那整个情况也变得不同，那等一下也会谈到这一部分了。好，那总之先说一下勇者动画系列的一个故事哦。它的开头设定是这样子的，在一个并不平和的世界中，人类与魔族两大种族的纠葛让世界陷入失衡状态，而勇者则是人们最后的希望。为了公平与正义，勇者的目标是铲除灾难的制造者以及邪恶的魔王。而在魔王组织起强大的魔族军队的当下，勇者们必须挺身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那这后来也是经过了20年转变之后，整个世界包括了勇者、包括了魔族、包括了龙族、包括了其他各式各样的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开始了他们另一段小小的故事哦。好，那这听起来哦，确实是一个相当简朴直白的勇者冒险开头啦。对，就是你可以常常听到这种所谓勇者斗恶魔啊，勇者要打败邪恶的魔王，然后可能会有什么丰厚奖励，或是让世界回归和平之类的。那对，不过其中这一部的切入点与他讲述的一些反讽社会的道理哦，可能会跟我们以往所认知的勇者斗魔王很不一样。那我自己当初也其实相当振奋，就是能有完成度如此高的国产动画能够讲述这么一个故事。对，因为毕竟刚刚也讲过，就勇者斗魔王这一种所谓的勇者冒险的题材，大家一定有听过不少，也看过不少。那但是这一部黄色书刊所谓的漫画，它里面又讲到更多我们以往看不到的试点。那比较特别的就尤其它主要是以魔物的试点去切入整个故事，并让我们看到其实勇者也许也不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善良哦。好，那其实讲到勇者这个概念，它不单是来自于孩童，那也它也成熟于大人，因为我们常常在电玩作品中可以看到勇者这样的词汇，那我们也都是身为勇者，以玩家的身份去打败可能魔龙啊或是魔王等等的一些魔物哦。那制作组也非常用心的在里面就加入了这一些我们以前小时候常触碰的元素，譬如在音乐上就用了不少有点芭比的风格的那种 电玩要素，那让我们看动画的时候整个感觉起来就是有点像在玩电玩，或是我们身临其境去成为主角，把我们自己置入那个主角的心境之中哦。那刚刚也稍微提过，就是本作它并不是以我们惯以为常的一个勇者视角去进行故事，虽然当然也是有啊，就是它有所谓什么很多公平勇者啊、忠诚勇者、首席勇者等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勇者，那带领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不过更主要的是，它以魔物，就是我们平常在那里打来打去的哥布林啊、史莱姆啊、龙族等等的魔物去进行试点的切入，去让他们成为一个故事的主体，那让我们看到更多就是所谓勇者阵营其实不一定都是正派人物的一个面向。因为刚才也提过嘛，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就勇者他就是一个打败魔物、斩尽除魔的存在，那他必须是善良的，他必须是正义的，他必须是公平的，他必须就是是有仁慈之心的这样一个善类的存在。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反而看到其实魔物反而更表现得更像人类，因为他们是更贴近人性的。因为我们也常在有些作品中看到，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魔物都是坏的魔物，不会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哥布林才是好的哥布林。对，诸如此类说啊，就是有些魔物他们或许也不是军队啊，他们也不是喜欢打打杀杀或到处杀人灭口之类，他们只是想单纯过他们的农村生活，或是想要好好的隐居在世外桃源之中，不想被打扰这样子。那偏偏就是勇者这样的存在，或是人类这样的存在去打扰了他们，去惊动了他们，那迫使他们必须战斗，或是必须跟人类对抗，然后造成更深的误解。那本作也是在这样的设定下慢慢的扩散开来哦。那先谈回它整体的一个动画制作水准，其实它这一部勇者动画系列是真的做得非常非常优秀，就蛮多评论家都说它所谓的精致度是可以到国际等级的那一种精致度。那真的包括它的作品的画面，也就是可能作画或是 3D 的部分，还有中文配音啊、音乐音效，还有它的剧情等等的，其实真的都非常的非常优秀。这真的不是什么要支持国产的假话，而是他是真的做得很好，毕竟人家历时三年嘛，做了三年，然后集结了那么多专业的人才，无论是配音员啊，或是歌手，或是一些比较幕后的、比较我们看不到工作的一些制作人员，他们都费了很多的心力去梳理，去打造一个很棒的一个勇者动画系列。那像他的作品的画面部分，其实他在这部作品中运用的一些 3D 的技巧，还有许多动作戏的手法都怎么讲，非常成熟啊，就他并不是那一种我们可能看到很生硬的 3D 啊，或是我们觉得这个动画怎么感觉有点没经费，对吧，说的俗套一点，没经费的感觉。对，不会，勇者动画系列它整体的一个尤其动作的设计真的蛮优秀的，就你可以看到人物在打斗，或是那一些魔法特效啊、剑与那个身体交错的瞬间等等，这些其实都相当完成度相当高的，就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水准好像有点低落的存在，而是觉得哇，这个动画真的是做得很不错这样子。那再说到中文配音还有音乐音效这个部分，那其实这次请到蛮多大咖，就包括可能艺人还有配音员或是一些歌手来进行本作的一个合作，那像是黄子佼啊、吴康仁、孙可芳，或是甚至五月天的阿信来进行音乐的统筹，这样子真的是也不是说劳师动众啦，就是真的汇集了非常非常多台湾的一个原生的力量，然后到这一部勇者动画系列里面，那去进行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动画制作以及整体的一个动画表现，再涵括了刚刚所提到一些作画 3D 技术等等的部分，就会发现其实这一部的精良度是为何而来，就是它不只是画面好看，同时也包含了音乐和配音大力的去衬托它整部作品的水准和剧情的流畅度。那其实从这部分就真的可以看出台湾 在这里在动画制作或是有关配音啊这一些的水准，其实都实力真的都是相当坚强的。那故事节奏，就这一部勇者动画系列的故事节奏也梳理的相当完整且起伏不断，它设计的非常非常多的冲突，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去让整体的剧情看起来不会太落于俗套，那也不会说太无聊或是可能太幼儿像这样。就虽然它整体的画风可能是比较偏可爱或是小孩也可以入门的那一种，不过它实际上所讲的东西，它所牵扯的一个剧情其实是相当成熟，就相当不会说就有点像看幼儿卡通那种感觉啦，就不会落于俗套。那整体真的是有很高水准的精致度，对，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台湾的坚强实力，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实力去做这些东西，那只是可能因为各种环境的因素啊，或者是其实我们已经太久没有累积这样的经验值，我们自从好几十几二十三十年前的代沟王国没落之后，到现在动画制作的不管是人员啊，还是整个配套措施或是整个环境产业链，其实都还不是很完整，那就变成说现在不会有很多人想要真的去尝试动画这一块。虽然或许啊，就有很多人一定不管是看了很多作品，然后激发自己内心的小小宇宙，又或者是有满腔的热血想要去做一部动画，那很大原因为什么不会去做，或是无法做出很好水准的作品，你要讲的就是直白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钱啦，就是钱经费真的不够。像这部勇者动画系列，它光是一季大概六集吧，六集还有一个 VIP 的一个精华片，六集他就花了可能三四千万的经费，那公司预计啊，就是下一季也许也会投注四千万以上的经费。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花做一部动画它需要花费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这一部它就已经花了好几千万。那在日本你也可以常听到一部动画也是要耗可能几亿日元，一两亿日元在做的。那又像是之前的重甲机神，他们那时候也只有大概几百万的经费去制作，所以说经费欠缺这并不是寒假的，而是真的台湾的团队或是台湾有这一股热血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经费或这样的能耐去做这个事情。就算有经费好，他们也许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员或是整个可以结合的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那也是为什么这一部动画它真的是相当难得，因为它是以一部商业动画的身份，再加上公司的资金的挹注，还有百人团队的一个非常精良的制作下，才能产出如此一部作品，画面优秀，中文配音非常坚强，音乐音效也十足的衬托起了整部作品，再加上深入浅出的剧情的一部作品哦。那在刚刚我提到勇者这个概念的时候也说到，就勇者他虽然来自于孩童，但其实也成熟于大人，那为何他是一部孩童也许也能入门，那大人也能看得很开心过瘾的商业动画，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归功于他一个有点反讽的技巧，还有暗喻的一个表现手法哦。就是刚刚也提到过嘛，就勇者这样的概念应该是要纯洁善良公平正义，然后是非常强大可以打败邪恶的魔王的，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当我们从魔王的视点去出发去看整个世界之后，会发现其实魔物他们也并非全部都是恶人，或是他们也不是想要天天打仗天天血流成河这样子，他们也许只想过自己的安稳安逸舒适的生活，然后不想要去面对勇者，那勇者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很可怕，甚至就是会威胁到他们生活威胁到他们生命的一个异类的存在，所以他们都其实都惧怕勇者，也憎恨着勇者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在本作中为什么说他反讽和暗喻的手法是蛮不错的，是因为他利用了我们自古以来会觉得魔物是丑恶的是邪恶的这样的特性，去相反的阐述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又或是让弱小的魔物变得很强大，让强大的魔物变得非常的孬种非常的弱小这样子，又或是反过来说让勇者这一个本来所谓天应该是善良的职业变成邪恶的存在，这各式各样的一个矛盾的设计还有一个剧情的冲突感，让我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啊，原来魔物又有善良的魔物，就算他们出现在人类面前 也是好的哥布林。而勇者方面呢，有善良的勇者，那当然也有就是那种三观不正的勇者，只是成天想着赚钱啊，成天想着立功的那一种烂勇者。然后致使好勇者想要跟魔物沟通，又或者是魔物试图不去打扰人类，不想要造成误解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一些烂勇者站了出来，然后开始怎么讲，制造各式各样的剧情的一个冲突或是急转直下的故事哦。那这里其实也就可以发现，它剧情的设计是十分巧妙且十分成熟的。像我自己蛮喜欢的一段，也是开头那一段，就是蛮爆炸性的展开。就像公平勇者、忠诚勇者和黑勇者这三位勇者，当他们出征决定去魔王城讨伐魔王的时候，远在国家那一边的老国王突然被设计被魔物杀害了。那这令忠诚勇者黑勇者相当气愤，认为公平勇者是为了造成这样的局面而带他们出来，把他们引开国王的身边，然后就愤而向他挑起了纷争哦。那最后是公平勇者在魔王塔下，也不是说杀了黑勇者，就是黑勇者将自己的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并且让公平勇者握着他，然后向全世界宣布，现在公平勇者才是真正的魔王。对，这一段其实看得蛮，怎么讲，有点悲伤啦，就毕竟公平勇者一直以来都是为了维持这个世界和平，他是真心想要这个世界是公平公正的，想要让这个世界不再充满了战乱，但是偏偏他这样的想法，他这样太过于天真的想法，让他变成魔王，并且背负着魔王的这一个罪孽，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之后二十年后的这样的故事，这样一个起承转合概念，其实真的是蛮会深入人心的啊。就是毕竟他曾经是一个勇者，他曾经是想要保护国家、保护人类的一个公正之人，然后如今却不得已变成了魔王，然后并且试图继续以魔王的身份去维系这个世界的公平。对，就其实这样的展开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并且也因此吸引了我，让我一直追到最后面的第六季，那也非常期待他第二季的展开。对，所以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勇者动画系列的话，建议自己真的亲身去看一下。公式现在已经上了，公式 Plus 已经上，那之后也会在 MyVideo、 Netflix 等等的平台上架，这样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作品。那整体来说，勇者动画系列刚刚也提过，它真的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商业动画，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年代能看到台湾在2021这样疫情之下，就是各种事情都很不方便的时候，能做出一个如此精良的动画其实已经很不简单，那也真的是很令人振奋，并且很期待它之后发展的一件事情哦。那包括像是公家资金的挹注，还有之后也许会有赞助回馈的可能，那甚至它这一部动画本身，这个作品勇者系列，就黄色书刊所画的勇者系列本身，对于整个动漫影视文化产业的复兴哦，其实真的都是有相当大的推动力的。因为刚刚最开始也提过嘛，台湾在1980吗，还是反正就是大概二三十年前，曾经是所谓动画代工输出大国。那当时我们的一些动画公司也是有跟迪士尼合作，那就负责代工他们的一些动画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以高效率高品质著称，并且怎么讲，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就是我们促成了很多经典动画的诞生，像花木兰这一些老经典的诞生，其实台湾都是有参与其中的。因为我们当时真的是有很坚强的实力可以制作动画，但是有这样的实力不代表我们如今一样可以有那样的水准啊。就为什么说勇者动画系列很难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产业链去支持起一部很完整的动画。那包括资金的问题，包括时间的问题，包括人手的问题，包括技术问题，这些种种其实都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啊。毕竟这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我们曾经是动画输出大国，然后如今却落魄成必须有点从零起，当然也不是从零开始，就是但是还是有点 要从头来过，然后一整个都要慢慢的把它推陈出新，慢慢的把它回归到正轨的一个感觉。那《原子动画》系列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也更是我们复兴的一块基石啊，就是我们未来也许可以更期待看到更多更多的动画慢慢慢慢的产出，也许不会那么快，我们无法像日本新番一样每一季有五六十部在那边跑，然后也无法像他们有那么多的产出，那么多的支持，又或者甚至那么多的销售和回馈可以支持其整个产业继续运作下去哦。不过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头了，那也真的期许不只是勇者动画系列，而是也许整个台湾的中文配音圈啊，或是音乐的圈子，或是动画制作的圈子，这等等的都希望可以慢慢的起来，慢慢的复兴啊。那包括现在也开始渐渐的解封了，那之后也许整个社会整个产业会运作得更顺畅也说不定，那我们就只能好好的作为一个观众，并且期待去支持去期待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动画，这样的勇者动画系列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回忆与一个台湾立于动画世界的标记啦，标记点这样子，就像是勇者动画系列本身的利益，本身的价值一样，每一位参与这部动画制作创作者，每一位观赏了这一部动画观众都是勇者。我们也许曾经太弱小，我们没有那样的实力，我们没有那样的团队与坚强的意志，可以做出打造一部成熟动画这件事情。但是如今，当我们成为勇者，当我们从弱小变成愿意面对强大的弱小的时候，那我们的勇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勇敢，都促使我们去参与了这部动画，并且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故事哦。对，所以就是说，在座每一位都是勇者，不是垃圾的，在座每一位都是勇者，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一部在公式 Plus 当然是已经上架，那 My Video 也会于8月1号上架 ，Line TV 与 Netflix 则是9月1号全球上架，并且第二季相信也是指日可待，当然不会那么快，但是也应该也不远了，毕竟整个故事都是已经有原作的基础，那也有公式公共电视的资金的挹注和支持这样子，那相信之后是可以走得更远的。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听完这个 podcast 之后，或是你本身就有兴趣的话，也请多多去支持这一部台湾团队制作的勇者动画系列。好，那上面关于勇者动画系列的部分讲差不多讲完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 QA 问答小环节。那在这样的小环节中一样，如果你有自己想私心想问的问题，都欢迎随时丢到我的 QA 问答的提问箱，那我在 YouTube 的广播连接，又或是在 Sound， 反正各个广播平台连下面的连接都有放那个提问匿名提问箱啊，那欢迎大家随时来对我发问，那我也会尽量分批在下一次的 Podcast 中回答大家这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子。好，那第一个问题匿名戳戳啊，他问说，常看到作家和编辑是在同一艘船上，那能举例亚次元在写作上编辑给予的帮助吗？另外好的编辑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先回答第一个，就编辑给予的帮助，那基本上对我这一种靠出版社出去，就是我不是独立出版，我不是自己自费出书的人来说，那我们靠出版社的时候，我们很大力就是需要编辑的援助和编辑给建议。那譬如当我们先交了大纲，像我自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我交了大纲之后，那编辑也许会跟你说，哎，你哪里哪里要修，又或者是哎，你这里写的不错之类的。其实通常啦，就我自己的话，编辑其实不太会管我到底写什么，我不知道他心脏到底有多大颗。对，总之，编辑不太会去介入，或是去想要改变作者太多的一些故事的陈述的方式。只是可能当作者真的写的比较糟，或是比较没有头绪的时候，会适当的去给建议，并且让作者知道哦，他自己这一本书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那编辑主要的功能就是这样，就是负责可以做的建议，并且将作者也许看起来并不是排版那么好，并不是梳理的那么完整的作品给弄到好，弄到可以出书的阶段，并且去统合会师啊，或是一些可能甚至有其他机械设计或是其他各式各样的部门去 做出一整部小说，这就是编辑的工作。那当然，毕竟我自己没有做过编辑，所以我也不知道实际工作内容到底有多繁重。我也知道他们好像常常过劳，或者常常看起来一脸就很累的样子。每次我跟编辑见面的时候，他看起来就一副I'm dying 的感觉。对，不过怎么编辑是很辛苦的工作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怎么讲，尊重编辑吗？好像也不这样子。对，就编辑对作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存在，毕竟他是负责将作者的书出版，并且让世人看到这一本故事更好更精良的一面的一个重要人物。那至于你后面问的说好的编辑需要什么条件哦，我只能说啊，好的编辑需要一个新鲜的肝和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心，就这样。对， 你不要说好的编辑需要有什么技术，甚至自己会写作或者自己善于阅读故事这样子。首先你想当一个好的编辑，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新鲜完美可以耐操三四十年的肝，这样你就能当编辑了啊，开个小玩笑，不过是真的啊，编辑这个行业是真的蛮辛苦的。那也不只是编辑，就出版业，整个出版业各种美术部门啊，编辑部门或者行销部门，其实都各有各的专长和各有各对于一本书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啊。对，所以大家都可以，也许都可以去好好了解，并且去尊重、去尊敬这样的行业和人物这样。好，那再下一个问题，他匿名是 unicorn， 零 unicorn， 他前面加了一个数字零啊。他问说，次次最喜欢的明日方舟干员是哪一位呢？德克萨斯，绝对是德克萨斯哦。德克萨斯的那一种有点冷酷，但是其实内心又相当的善良、有包容力的那一种，怎么讲感觉呢？就给人一种有点像反差萌嘛，但是其实他本身又相当的冷静，然后对于事物的判断力很快，这种感觉。当然这是设计出来的虚拟角色啊，不过我是蛮喜欢德克萨斯的角色，从他以前封测的时候就很喜欢他，包括他的造型，还有他那一种冷酷却温柔的一面，是蛮令人喜欢的。好，再下一个问题，匿名 Nice Cream 段落，然后段落还蛮长的。他说，亚次元你好，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时代爆破新的文章，然后没想到荣幸被我看见了，很喜欢我的点评影片呢。当初想写关于台新的心得文章，也是多少被我影响到的，虽然我的文章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未来也会为沉沙追忆发一篇新的文，如果这些新的建议能在创作路上帮到我的话就好了，那也祝我小说越写越好，可以逃离编辑的追杀。哦，好，谢谢。这是当那时候我在小说创作室有看到某个人，他有发了一篇时代爆破文章，那内容其实写的蛮直白的，就是时代爆破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那我自己也认同，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有点实验性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不成熟的小说啦。对，所以我那时候还蛮感谢他可以有这么一篇新的日文，让我看到就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有些人就单纯的可能称赞好棒好赞或是不好看等等这些很单纯的想法，而是有更深入的一个心得，是我蛮感谢的啦。嘿，那也希望你自己可以在不论是点评或是甚至写作的路上可以走得更远更好。好，那他最后自己问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会看电子书吗？那如果会的话，买书和电子书的比例是几比几？那为什么会买电子书？电子书我当然会看啦，就像我之前已经就做过很多次跟 Broker 合作的影片，那叫大家去买电子书这样子。对，然后其实你要说买书比例的话，我买实体书和电子书的比例其实还蛮平均的，就是一半一半的感觉。那对，就是真的并不是电子书太并就比较便宜比较方便我就会买比较多，又或是实体书它比较有质感我就会买比较多，差不多一半一半。毕竟我在这两个部分都大概每天或每周都会去稍微看一下，哎，有哪些有趣的新书，或是有哪些有折扣活动，然后就买一买书，然后买下来都没有看我现在不知道可电子书里面已经累积了大概几百本都没有看的书了吧。然后我的座位，我现在书桌座位身后永远都有四箱的博客来的书，都还没有翻开来过，四箱。有一箱是模拟之旅啊，所以那一箱应该不算，不过还对，还有三箱。 但是我没有分开过。总之大概是一半一半的比例。那至于你要说为什么会买电子书，其实第一个原因，电子书它当时就是在几年前它对我还蛮有吸引力的，毕竟你可以在平板上就看了好几本书，你不用带着一本本厚重的书到处乱跑，你可以只带一个平板，然后稍微载下来之后就可以看书，就可以阅读，这样这是电子书最方便也最受人推崇一点啊，就是它很轻盈，它不需要太厚重的空间这样子。那当然实体书也有实体书的价值和好处啊，就毕竟我们还是觉得握实体书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那种翻书的手感是真的有在阅读有在深入故事的那种感觉。那不过就见仁见智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自己的话，有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当时布洛克有找我合作，那我就开始大量的接触这些电子书。那尤其他们又是主打轻小说和漫画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当时就被布洛克影响蛮多，然后也开始会去比较频繁的阅读电子书，去买电子书这样子。嘿，那尤其每次合作他们都会给我一些点数嘛，那点数不花白不花，我就花了一堆点数买一堆书，然后都没有看。对，不过你要再话说回来的话，我自己还是以阅读实体书比较多啊，就很想，这是一个感觉问题吧，就是毕竟尤其现在又是疫情期间，那我也不能到处乱跑，那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坐捷运啊，坐公车，然后可以拿出平板看书这样子，我多半还在家里看。那当我在家里看书的时候，优先选择还是实体书比较好啊，因为那个比较有沉浸感，比较能让人沉浸在你阅读的空间，而不是读一读就想上网这样子。对，好的，那再下一个问题，它的匿名是Shark。好，没有，他段落栏写说海盗战记，他段落栏只写了海盗战记四个字。好，下我说海盗战记的心得吧。好，怎么说海盗战记这一部作品啊，也许有些没听过，不过它是几年前啊，它2019出的一部原创动画。那老实说蛮好看的，真的蛮好看的，因为它虽然前面铺陈期有点长，然后发展比较慢，不过在中后期的一整个爆发力是很强烈，就是它讲述的是关于维京海盗的故事，关于那个时代下的动乱，还有就海盗的真实的本性。就是我们在里面看到海盗并不是那种纯真善良，或者是有点怎么讲比较卡通式的比较符合人性的那种海盗，而是真实真正的就是到处会掠夺，到处去侵略的那种海盗。那这部作品所带给我很深刻的一个观影体验是，它里面就我刚刚讲到，它里面所阐述的海盗是非常真实，就他们会到处掠夺啊，到处比拼，然后到处去杀人。这样海盗他们并不是什么善良海盗，你不要觉得他们是跟那个什么驯龙高手一样，他们是那种就养龙，然后天天捕鱼啊、打猎、种田的，不会去杀其他人的维京海盗，就那种乖乖牌维京海盗，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会去四处的村庄啊、城镇去侵略的那种海盗。那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设定是很妙的，然后同时也带给我很大的观影体验。那当然另一点就是，它海盗战记它本身的故事感是很强的，因为毕竟它主要是从一名孩子他的父亲被海盗所杀这一个开头来进行出发。那在他父亲被杀之后，他却还要跟随着杀了他父亲的海盗。哎，这样的设定就很有趣了，因为你当你在憎恨一个人的同时，却又不能马上杀了他，你必须当你真的有那个技术，真的有那个本事去杀了他之后，你才能复仇，才能完成自己为父亲复仇的这个心愿。所以故事的声音就从这个小孩子一路跟着杀父仇人训练，一路打拼，一路四处掠夺，这样一个过程中渐渐长大茁壮，渐渐的成长，然后最终在某种情况下杀了那个杀父仇人。但是也因为这几年的相处下来，变得使他对这个杀父仇人有了情感，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尊敬与喜爱，那就让最后的场面变得十分的有点悲伤了。那这也是《海盗战记》一大看点，就是它蕴含了非常非常多真实的情感。那不只是在动作场面上表现的蛮不错，那同时在情感层面也真的是很令人佩服。所以，对，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 都多多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一部《海盗战记》，欸，真的很不错看。那在下一个问题，匿名微微他问说，最近健康状况还好吗？有做运动拉筋或伸展吗？有啦，谢谢你的关心。嘿，有，就最近还是多少做一些运动。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家里，也没有，我自己是没有出去跑步或是去外面，不知道跳老人操嘛之类的。就我反正没有太常出门，就最近两个月。不过我在家里还是会稍微做一下拉筋，做一下运动。那像是每天呢，就比较基本啊，虽然也不是什么大运动，就比较基本，每天可能做个大概70下的伏地挺身和100下的仰卧起坐这样子，然后顺便拉拉筋，动一下身体，这样都还是稍微会做的。那现在的健康状况维持的不错，嘿，至少应该身高没有缩水，然后体重一直维持着非常标准的60公斤，嘿，没有升没有降。不论我吃了多少，不论我不吃多少，都没有升没有降。虽然我妈常常嫌我一旦超过60公斤，我妈就会嫌我太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突然变61了，然后她就哪天晚餐突然煮的比较少了，就不要这样子，我只超过一公斤而已啊，我还在有点濒临过瘦的范围啊。啊，不过总之很健康，谢谢您的关心。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他的匿名没有填，又或者他本身就要匿名，他没有填。好，他写说，亚瑟人觉得现在比较被大众接受的轻小说题材是什么？我之前也许讲过蛮多次，或是有间接的提过很多啦，就是现在你真的要出轻小说，你真的想要被大众接受，并且可以卖得好，可以比较话题性的，无非就是像恋爱系、后宫系这一种，也许我们平常常常会批评有点浅薄、有点肤浅，甚至有点太过于套路的作品，它依旧是好卖的。这就是一个现实啊，就现实就是，并不是你写科幻啊、写奇幻或写那一种非常史诗风格、非常硬派的小说，也许确实很特殊、很有独特性，没有错。那像是86啊，又或是魔女之旅。这一种小说就比较硬派、比较奇幻的，这种小说你他们都相当的特殊，那其实也蛮有人气的。但是那是真的，因为他们有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所以才能比较有商业上的成功。那像是你真的要说一般的情况，譬如你是一个新手作家，或是你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写作的基底，那你变成说你必须出这种校园恋爱、讲述青春的、讲述男生与女生的、讲述后宫的这种作品，就是比较吸引人。那你要再说的更尖酸刻薄一点的话，就是你的封面没有一个很香的、有点色色的女主角，是比较难卖出去的。对，这就是现实啊，就是真的。你要说大众接受轻小说题材，那说老实话，我自己会觉得大家什么都能接受啊，就像买鞋子一样，你买鞋子，有人会喜欢买那种看起来很破烂的鞋子，那也有人会喜欢买那种看起来华丽的鞋子，就每个人各取所需嘛，见仁见智，都有不同的喜好。对，那但是你要再说的比较细一点，或是比较现实一点的话，那还是恋爱题材比较受欢迎，毕竟大家就想看这一些人分分合合嘛，大家想看他们吵架，大家想看他们起冲突，想看男主角开后宫，想看各种青春的物语，就是什么祭典啊，或是海滩玩耍啊之类的，或是教室的一个非常亲密的碰触之类的，也就是大家喜欢看这种东西嘛，那也无可厚非，毕竟这就是这样的娱乐，主流娱乐就是长这样子，那也只能继续朝着这样的方式去发展。嘿，那虽然我自己沉下注意是不是这一种啦，毕竟我当然出租也是有一定的粉丝基底才能这样出，要不然我自己可能也得先从青春恋爱写起了。对，所以请大家务必多多支持沉下注意这样的科幻小说啊，它第三集也不远了，真的不远了，也许还要两三个月吧，可是真的不远了，希望大家再忍耐一段时间。嘿，好，那这次的 podcast 就到这一边，那这一次我们讲了关于勇者动画系列的东西，然后还有回答了蛮多问题，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我刚刚所提到的许许多多的作品，这样的他们其实都非常优秀呢，也非常的有指标性哦。好，那如果你自己还是有什么问题想问都欢迎随时丢到我的 QQ 提问箱，那也请务必 多多追踪我的各式各样的脸书啊、IG、推特、Pantana、Portfolio Media， 或是比较新的一些社群媒体等等，那我都会在上面发布我的一些生活上的趣事，又或是我的 ACGN 的一些评论的文章。那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也多多支持，让我的创作可以更加有动力的走下去。好，以上本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我们于下一次的广播之中再见喽，拜拜。